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Rahmatullah alaikum.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a alihi wa sahbihi ajma'in. 就今天呢，就是继续把苏菲认主学里边，就是从圣人，就是从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的家族，来证实的话呢，真主的实有实存实在。就要知道，我们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的父亲呢，他是阿卜杜拉啊。另外的话，要知道在当时候的还有两个同名的人，也叫阿卜杜拉。他的祖父的话呢是阿卜顿。阿曼塔利布啊，就真实的话呢，人们是称他叫西本啊。就他的22世祖先呢是阿德兰啊，在上边再推39世呢，就是伊布拉希姆圣人啊。那么这是比较可靠的，所以我们圣人呢是伊布拉希姆圣人的61世后代，61世孙。那穆罕默德·斯拉姆呢，他的曾祖父呢？是在这个麦纳夫和这个达尔两个家族权力之争的时候呢，他的话呢做到了一件非常有功劳的事情啊，所以的话呢就把这个纷争的话平息了，就是把费特奈的话平息以后呢，他就被推选作为每一次古莱什人操海之的时候呢负责他的饮食供应的负责人，就是每一年呢古莱什人呢要操两次海之，那么这两次海之里边呢，那么蒙台利布的话呢，他就是作为就负责粮食供应的，就饮食供应的这个负责人，他的威望很高啊。他亲自的话为海之们的话呢，这个分这个馍馍啊，把这馍馍的话呢，把它撇开，用羊肉汤的话呢，骆驼肉汤把它泡起来啊。他是第一个的话用馍馍的话招待海之的人，所以的话呢，这个。羊肉泡沫的话呢，这是我们回就穆斯林的话呢，在很早的时候就从圣人的祖辈的话呢就已经是一种风味的这个食品，而且的话呢一直传扬到现在啊。所以在西安的时候呢，人们就看见有这个卖这个羊肉泡沫的啊，那这就是从圣人时候那么就一直传奇下来的东西。那么就提醒了，就是为什么的话把它称为哈希姆呢，就是它就是一个把这馍馍撇了以后放在羊肉汤里边啊，招待合适的人。他的祖父呢，阿卜德拉阿曼塔利布呢，他是在哈希姆这个去世以后呢，就由他担任了这么一个崇高的一个职责的职务，那么受到人们的尊重喜爱。他落上好诗，管诗，而且打赏。他经常的话呢，在梦中啊，梦见一些这个人们所料想不到的一些这个。遇见的东西，比如说的话呢，有一次他在梦中呢，就梦见的话呢，一个指示，一个启示呢，就叫他的话，把这个让木兰的泉水扩大。结果他按照梦中的警戒呢，把让木兰泉水的地方的话呢，开挖了以后的话呢，让木兰的泉水的话就出得更多，而且的话呢，还挖出了一个就是叫吉尔红宝剑和这个金子，所做的这个金的羚羊。那么他把这两件东西的话都把它安放在这个考尔伯的门上，所以在当时候的话呢，那么他的威望很高，很受人们的这个敬重。后来的话呢，第二次的话就是当古莱什人争夺这个拉姆兰泉水的所有权的时候呢，那么起了纷争。那个时候呢也是这个他的话呢把它平息了啊，所以他的威望的话在群众里面就更高，人们的话呢对他的敬重的话就更超过以前。在这时候呢，他就向真主许了愿，他说如果真主赐我10个儿子，我就以其中的一个儿子的话做古罗波，像伊布拉希姆圣人一样做古罗波。那么这后来的话果然的话他有了10个儿子，那么最后是选定了圣人的父亲呢那做古罗波啊。当时的话呢人们的话抽签，一次两次的抽签，最后的话呢阿拉伯人的命将，就是阿拉伯人要杀死了一个人呢，当时是赔偿10个骆驼啊。结果的话在这一次的话呢，在法属里边呢就是成了100个骆驼啊，就是一个命将的话是100个骆驼的话来这个法属，那么这样就减少了阿拉伯民族之间的残杀。那命价高了以后呢，那么随着承担不起100骆驼一条命的这么一个这个法术呢，所以人的生命的话得到了尊重。 那么就讲了，就是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呢，就是圣人的话呢，降生之前的话发生了，就是知道下年的事，就象兵的事啊。当时的话，埃塞俄比亚驻也门的话一个总督呢，他建立了一个教堂啊，里边的话呢啊，就是把它称作另外一个考尔本，要叫人们的话到那个地方去朝耳制啊。当时的话，卡诺奈的这些人呢，夜间的话呢，就用大便、用粪便的话涂了这个墙，那么他就愤怒了，于是的话呢，就用六万大军啊，有九头母象、13头公象呢，就来攻打这个麦加。当这个来到了麦加附近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米拉跟这个马斯达利法之间的时候呢，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飞来了很多的飞鸟啊，把石头的话从天上扔下，后来的话呢，这些军队的话呢溃不成军啊，后来都死了啊。那么在学者们的看法呢，这一次表面上是石头，事实上是用最小的病毒，就是天花病毒。又就在那一年象兵那年呢，很多这个象兵的人的话都是害了天花病死了啊。所以就知道的话呢，他们用最大的大象啊来攻击的话马克城啊，打这个天花，那么真主用最小的病毒呢，天花病毒把他们的话消灭了啊。在这事发生以后呢，那么很快的就传出去了。当时候呢，波斯呢不久的话就出了兵到也门去啊，那么这一个总督的话呢也就完了。但是世界上呢，你们知道，就是两个强大的国家，就是一个波斯一个罗马，这两个国家的话呢，文明的话呢是闻名世界，而且的话富有侵略性和扩张性。但是因为象兵的这一件事实的话呢，他们不敢的话呢轻易的进攻这个阿拉伯，也不敢的话呢再学着这个象兵的话呢来打这个考尔本，所以证明了这个考尔本的尊贵啊，麦加城的这个神圣。那么圣人的父亲呢，阿卜顿拉呢，他是第二个做古鲁波的人。怎么说呢，就伊布拉希姆把他的儿子的话呢做古鲁波，那么莫圣的父亲呢是第二个啊，古莱什里边第二个人，就是在莫圣在义圣之伊布拉希姆圣之后代里边呢是第二个的话呢做古鲁波的人啊。这个莫圣的父亲呢就是称为的话呢这个啊做古鲁波的这个人，那么圣人的话呢就称为就第二次做古鲁波人的儿子，那就说明在圣人的话呢诞生之前呢，那真主已经给圣人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就是使他的祖父使他的父亲呢身价的话百倍，受人们的尊重。但由于圣人的父亲的话呢，他生性善良而且很大度很慷慨啊，所以最受人们所喜爱。那么他这个经过骆驼啊出生以后呢，人们的话呢就称他为被宰过的人啊，就做了古鲁波的人。所以莫圣的祖父呢，他预言的事情的话，就是他自己的儿子的话做古鲁波啊，最后的话把命价的话呢从十个骆驼生成了100个骆驼。那这个事情呢，就是把我们圣人的话成为两个被宰的古鲁波的人的后代啊，就是伊布拉希姆的后代，同时也是的话他的父亲第二次受宰的就是这个后代。那么在莫圣的家族里边，在他的祖辈里边的话呢，真主已经预先赐给了人们的尊重。那莫圣在出生之前呢，那莫圣的父亲的话是到沙漠就是叙利亚啊，他这个走到麦地那的时候，因为购买枣子呢染上了重病，然后就顽固在麦地那，就站在了这个达鲁啊洛比亚这个吉尔底的这个村子里边。当时的话呢这是25岁。那么经上的传述呢，就是说在圣人降生之前的话呢2个月，还有说的话是18天啊，那么他的父亲就归主了。麦加城的人呢有一个诗人的话叫阿米娜啊，他为他写了100首的话呢这个壮烈的诗来悼念他啊，那么就是他的这个父亲。那么他的父亲留给圣人呢只留下了5个骆驼一只羊，还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女奴啊，叫做巴勒凯提啊，一个问母的话呢艾麦里啊，这就曾经的话做过圣人奶妈啊，就这么留下了这么一点，然后圣人就成了无父的这个孤儿啊。因为在阿拉伯国家呢，只要是没有父亲的话呢，就成为了孤儿。由他百父就阿布塔利伯的话呢，就把他抚养啊，就在从小的时候就看到的是非常的话呢艰难的一种环境啊。 曾祖在这个幼的时候呢，在圣人幼年的时候，就给他的诚信的一种诚实，就他从来不说谎话啊，每一句话的话呢都是说真话啊，无论的话呢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是说的真话，所以他得到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称呼，就是艾密啊，就是诚实无欺的人啊，就从来不说谎话的人。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就为将来圣人为圣的时候呢，给了一个先决的一个有利的条件。所以就看出来的话呢，在圣人诞生之前，在圣人的话生下的时候呢，那曾祖的为圣人的这个在苏论那些的这么一个显现呢，都已经准备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那么就可以见到这个天意，就见到曾祖的一眼。那么特别明显的事情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圣人这个为圣之前呢，那么天上的话落下的那块石头，就是考尔白的那个黑石啊，当时是白的，后来变成了黑色的啊。但这个古莱士人要重新修建考尔白的时候呢，那么就起了纷争，各个部落的酋长们呢，他们都要把这个石头亲自的话把它镶在这个墙上，结果就起了纷争。那么到底怎么解决呢？后来的话呢，是把我们莫圣阿伦·舍拉姆的请了去啊，由他来裁判和解决。那圣人的做法的话呢，非常高明，他叫拿来了一块毯子啊，或者叫一床毡子啊，把石头的话放在上面啊，每一个部落的酋长呢都拉着一个脚啊，那么就来到了墙的边上呢，由圣人的话呢把它装在了这个墙上。那曾祖的话就已经让圣人在为圣之前呢就显现了他的高品，显现他的上一帝啊领袖的这个品质啊，就也就是各个各个这个酋长呢，各个部落的酋长呢都非常的尊重他，而且听从他的裁判，那么就是一个显迹，那就为圣人的话为圣之前呢创造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么也证明了曾祖的意愿啊，曾祖的话呢为圣人的话安排了这么一些非常有利的条件呢，使圣人的话在称圣的时候呢能够很顺利的话呢啊，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苏人了啊。这讲的是圣人为圣之前呢，那么再讲的话呢，就是从我们莫圣阿伦·舍拉姆40岁以前啊，就是为圣前呢还有一些证据。什么证据呢？就先讲的话，莫圣的降生啊，莫圣的降生呢，他是在阿拉伯的这个历的3月9日，他是星期一。如果按公历计算呢，是公历的571年的4月20啊，或者是4月22。由于这墨家的话，靠这满克城呢，他的哈希姆的这个家族呢，他是一个有名望的家族，所以他在降生的时候呢，又恰好是话象兵这个事件，就是攻打这个麦加的象兵事件的这个后一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人们的话呢，正处在一个休养生息的时候，那么在降生的时候呢，有几个事情发生啊，一个事情呢就是波斯王的宫殿有14个阳台同时的话呢这个坠落，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拜火教的火突然的话同时熄灭，第三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叫沙乌湖，这个干固了啊，它这个河的话这个湖的话干了，那么这所有的这些教堂呢全部都坍塌，第四呢是蒙台利布他的祖父呢到考尔柏啊为我们这个圣人的话进行了求祈，而且的话呢把它起名为穆罕默啊，穆罕默这个字的话在阿拉伯人里边的话呢从来没有人用过，全世界的话也没有哪一个人用过这个名字啊，也没取过这个名字，而且在第7天呢啊做了哈特曼，就行了隔离。那么再提的话呢，就是圣人在这个小的时候在哺乳的时候的话呢显现过的事情是什么呢？就他的奶妈的话呢是埃布展哈利的一个女奴啊，又人称的话呢叫做海利曼啊，有人称的话呢叫苏维本啊。那么他的话呢，当接受圣人的话呢做他的乳子的时候呢，那么他连自己的孩子的奶都不够吃，就他的奶的话连喂他自己的孩子都不够，他的话呢出于对圣人的热爱呢接受了圣人的话来喂奶做奶妈。那么但奇怪的事情呢，当他哺乳圣人以后呢，他的奶的话呢吃不完，而且留在了地上，就两个孩子的话吃不完，而且都还留在了地上。那么圣人的一个奇妙的现象呢，支持他的右乳不吃他的左乳啊，左乳留给他的这个同乳兄弟的话去吃。 那么当他们从阿拉伯人的规矩呢，就小孩的话呢不能在家里边长时住，总要离开家的话呢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住一段时间，那么就让他的话呢跟着这个海利麦到他的农村的家里边去住。那么这时候呢骑的是一条很瘦的一个驴子啊，但这个驴子的跑得很快，甚至比马还跑得快啊。那么在路上歇凉的时候呢，在一个树荫之下歇凉呢，这个树的话也是多年的话没有发芽的干树，但是的话呢接着的话这个树的话呢就活了回来啊，发了芽啊，所以人们就公认说这个孩子的话是一个有福分的孩子啊，就称为有福的孩子啊。但是人到四五岁的时候呢，就大家知道的话出现了一个开胸事件，就在海利麦的这个家中的时候，一次在放羊的时候，他跟他的这个同乳兄弟在一块玩耍的时候呢，那么就出现了这个一个奇妙的现象，就是这个外星男人嘛，或者说是天仙的话呢，把圣人的话呢胸打开了啊。这个事情的话呢，他的同乳兄弟呢跑回了家，对他的母亲说的确的话，我的哥哥的话穆罕默德的话被人杀了。结果他的母亲海利麦乳母来到的时候呢，看见他睡在地上，两眼观看着天啊。那么这一件事情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因为他害怕呢，他的乳母害怕呢，怕发生更多的事情呢，所以就把他的话送回了这个满克城，回到了他自己的家。那么圣人的诞生之地呢，就在满克城的这个哪一边呢？就是在这个一个现在是个图书馆的地方啊，麦克图一个图书馆的地方，原来是圣人诞生的地方啊，就在考尔柏不远的地方。那么再说的话呢，就他父亲的话呢也跟着去世啊，所以的话呢就把我们圣人呢阿里斯拉姆就交给他的百父艾布台利伯的话呢去抚养啊。那么整整的话他保护他这个撑持他的话是达到40多年。那么在12岁零2个月零10天的时候呢啊，那么带着这个他的话到这个烧姆，就到叙利亚去经商，那么遇上了一个叫贾勒杰斯的一个修士，这个修士的拉着圣人的阿里塞勒姆的手就说呢，就对他的这个百夫艾布塔利伯说呢，就是说这就是众世界的领袖啊，这就是哈赞三定的阿莱米呢，这是全世界众世界的领袖啊，这就是真主为慈民全世界而差遣的人啊。他的百夫就问说，这话你从何说起呢啊。那么这个贾勒杰斯的话，这个修士就说了，说你们的话呢远远的走来啊，我就感觉到就是看到的话呢，石头花草树木啊，一看的话呢都向他的话叩头啊，他们除非是对先知啊叩头啊，从来不发生这样的现象啊，并且说呢，我确认他就是封印的这个先知哈特曼的那病，就是封印的圣人啊。而且他说我还发现了在他的肩下，在软骨上下边的话呢，有一个像如同苹果大的一个圣印啊。他就让他的百夫把莫圣带回，不要再去叙利亚啊，因为的话呢害怕犹太人呢这个伤害他啊。于是的话呢，他们这次经商呢就没做成呢，就回到了这个麦加城。就当圣人15岁的时候呢啊，他为了维护禁地和禁业的这些规矩呢，那么就是这个法吉尔啊的这个战役就发生了啊。因为他们要不遵循这个禁，不尊重禁地，而且的话呢不尊重这个禁业，那么这个时候那么就有一些人的话呢坚守的话要保护这个禁地，而且的话呢要遵守这个禁业，所以就发生了这个战争。那圣人就参加了这个战争。法吉尔这个字的话是代表罪恶啊，就是他们这个把这个罪恶的这个事情的话取消的这个战争。那么圣人呢参加了，他负责的话运箭，就是把箭的话运到阵地上去。在战后呢啊，他们就建立了一个盟约，就是今后的话大家的话定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定了以后呢，那么就一律的话呢这个废除了，就是对这个欺压者的话呢讨回公道是以血统以这个部族来做这个是非标准的这么一条，就是从此以后呢就打破了以血缘的话呢来保护这些人的这个行为，就是不是以真理，不是以对错，而是我这个部落的人，是我这个学员的人呢，管他对管他错呢都要护短，都要护他啊 而且的话采取报复，甚至采取的话呢杀害对方的，那么这个事情就打破了。那么以后的话，阿拉伯民族呢都是以公道、以是非的话来判决，不是以血缘的话来判决了啊。那么就是对阿拉伯人的话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这莫圣的话呢，他对这一件事情的说法呢，说这一件事呢比送我一个白红毛的骆驼呢我更为高兴啊，就让我的话宣扬伊斯兰而宣扬他啊，我一定的话会照办。那么圣人的话在这一次的话呢是非常高兴。那么就知道圣人的这个年轻时代呢，青少年时代呢是非常奔波的，也曾经替人放过羊啊。到了25岁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跟这个海地车的话呢成了婚姻啊。那么海地车的婚姻的事情呢，它其中的一个奥妙的事呢，就是我们圣人给海地车打工，海地车的话呢，他是一个贵妇啊，很有这个财产。那么圣人的话，在他那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就是白云遮顶，就是要找我们圣人穆罕默德的舍拉木呢，看见什么地方有白云彩呢，那么就找到了他。那这是出现的一个现象。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海地产发现的话呢，圣人他非常的诚实，而且的话非常遵守信托，而且的话全景悦会，品德非常高尚啊。他这个美誉的话呢，逐渐的话显露。他的仆人呢，叫做这个麦塞尔啊。这个穷人的话呢，这个是一个穷人，就是海地产的一个奴仆。他曾经的话呢，随同圣人到这个扫墓去经商啊。那么圣人的话这一次赚了很多的钱回来，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海地菜的话呢就这个问了一个修士。为什么问了一个修士呢？就是他梦见月亮落在他的怀中，那么这个修士就告诉他说，你将要嫁给一位先知啊。所以他就的话呢向这个圣人的话这个求婚。那么圣人拒绝了啊这个求婚，那么提出了一个条件，除非你把你所有的财产呢都费用在伊斯兰的这个教门上。那么圣人的话呢，在这一件事情上呢，海地才答应了啊，所以这打上了他的全部的财产。那么就是40岁的中年的这个海地才，这个嫁给了25岁的莫圣啊，就是真主赐给我们圣人第一位妻子啊。同时的话呢，海地才的话为圣人生下了这个孩子。啊，就是嘎西姆和阿卜杜拉这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是夭折了。然后还有贾纳布路根阿拉，还有这个温姆的库姆苏利啊，这些法图麦啊，这些的话一直这个长大成人，而且的话在圣人时代的话呢，随同圣人的话呢，都像千丝门一样的话呢，到了麦地那啊，到了圣人归主之前呢，那么除了法图麦一个人以外呢，其他的这些女孩子都归主了啊。那么在圣人归主后的半年呢，那么这个法图麦的话也归主了啊。所以这个奇妙的事情呢，就提醒了一个中间的一个奥妙的机密。那么在圣人35岁的时候呢，就古莱士人的话重修这个天法啊。莫圣的话平息了这场纠纷以后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用毯子让每一个部落的酋长都拉上一只脚，然后由圣人的话把这块黑石放在了毯子上，然后抬到了墙边呢，再由圣人的话把它放上了天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知道在重建的天房呢是这个成为了这个一个四方形，它的高是大概是15米，安放黑石的地方呢大概是10.1米啊，它的这个悬石的高的话大概是在1.5米以上啊，有门的这一边是12米长，门的高的话是2米，那么这个古墙这一边呢就知道呢大概就在1.5米左近啊。那么就是告诉的话，就是在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在天房的这么一个规模。那么就提醒了，就是我们圣人的话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宣传伊斯兰教呢是怎么宣传的呢，就知道就是有两个时期。一个时期的话呢就是在麦地那的时期啊，一个时期在马克的时期。在马克的时期的话呢是最初的时期啊，那圣人为圣之前呢，那么在没有显现更多的东西。在为圣的时候的话呢，是显现了一个就是真主的启示，这个瓦哈伊的下降啊。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提醒了，就因为圣人呢，他经常的话到芒克附近不远的地方呢，那么有一个这个海拉伊是叫希拉山地山洞啊，那圣人到里边去坐静。 那么到里边去呢，这个山洞深不深呢？不怎么深，大概也就是四个碗池，就是我们这个手腕那么长的，四个这个手腕那么长，大概就是。另外它的宽呢只有1.75个，这就不到两个碗池啊，就手腕的这个骨头这个长度的。那它第一个塞拜卜呢，就是圣人在里边的话呢坐近了一个月啊，他的思维的话由自由奔逸的啊进入了一个隐藏于非物质世界的一种机密的境界啊，洞察并且得到了这种机密。那么就是在海拉伊家这个喜拉伊的山洞的话呢，它是首先显现的这一个事。那么出现在圣人之上呢，首先是真梦，就是圣人尔斯勒姆说的，就是圣品的1/46，这个真梦的话呢依然存在在我的教身之中。那么圣人首先显现的话呢就是真梦啊，圣人显现了许多真梦以后呢，那么就是就告诉的话呢，就是在坐禁的第三年 Ramazona 的月份呢，那真主降下了古兰经。这是在这个第三年，就是在坐禁第三年 Ramazona 的第21天啊，这天是星期一。如果按公元推算呢，就是610年啊，8月10号啊。按阴历推算呢，这圣人是40岁，06个月啊和12天。如果要按照阳历来推算呢，那圣人的岁数是39岁03个月22天啊。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怎么来大天仙的话突然显现啊，而且说你读啊，圣人说我不会读啊。于是的话呢，怎么来大天仙就抱住了他，紧紧的抱着他啊，几乎使他的话喘不过气来啊，然后把手松开说你读啊，然后圣人说的话我不会读啊，他又再次的话呢紧紧的抱着圣人，然后就松开，然后他就说了啊，你当以你养主的名先读啊，他曾用血款造化了人类，你当先读，你的养主是至尊的，他教导人并且教人用笔，他教人的话呢所不知道的，就教了人类所不知道的。这是在古兰经的36章的1-5节，这是首先降下的古兰经。那么这个事情呢以后的话呢，接着有一个短时间的中断啊，短时间的中断，就是这个启示的中断。那么启示中断以后呢，时间有多长呢？大概就是几天的时间啊，数天的时间。然后紧接着的话呢，古兰经又接着下降。那么这个地方就提醒了，为什么的话呢启示会中断呢啊，那就是使圣人的话盼望他的再次来临啊，增加这个圣人对启示的渴望和他的向往。这真理的中断然后再次降临呢，会使人们的话更坚信啊，缺失的话呢这个至尊至大的真主的这个拉苏勒拉真主的钦差。所以这个启示接连的下降呢，就是叫盖贝的人啊说起来，你单去警告，你单去颂扬你的主宰，你单洗涤你的衣服，你当远离污秽，这是见74章的1-5节。那么这就讲了启示的问题的证据在哪呢？就是刚才说的启示的话，它有很多显现。我们的证据的话是在真梦里边，因为圣人尔斯那么说的话呢，圣品的1/46，那就是真梦依然存在在我的教身之中啊，所以就知道在教身里边呢，一些有品级的人啊，一些的话说的哈啊，青年计较的人呢，他们都具有真梦，具有预见性，具有的话呢，一些梦境里边的话呢，后来被事实所证明，就预言的梦，一些的话呢，隐秘的梦，一些机密的梦，甚至一些的话呢，很奇妙，但是以后成为事实的梦，那就是真梦的话呢，证实了这个启示瓦哈伊的话呢是的确存在。那么既然有瓦哈伊有启示呢，就证明有一个啊这个无形无相的全能全知的真主的存在。那么对圣人来说呢，他出现心中的一种暗示啊，就突然的话出现一个动念，出现一个暗示的动念，那么这个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整个大天仙以人形的形状的话叫圣人的话呢高来你念你读啊。第四种呢，就是这整个大天仙或者幻化成一种这个刺耳的铃声啊，像颁降这个一些启示我而已。第五种呢，就是天仙啊，以他的真面目啊显示，而且的话进行启示。 第六种呢，就是在登霄之天呢，就登霄的时候呢，在诸天之外呢，那么得到真主直接的启示啊，就是启示他啊，就是没有见到，但是心里边出现了这种信息，这种启示。第七种呢，就如同的话呢，就是真主对摩梭的这个教言，就是在杜瓦的圣谷里边的教言啊，摩梭啊，你脱下你的两鞋，是那一些的像那个情况。第八种呢，只有苏菲的人的话能够理解啊，就是的话是真主直接的行令啊，无需如何，也无需时间，也无需漫障啊，就是没有漫障，也没有时间，也没有，也不需要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的一种行令和启示啊，这是第八种。那这种启示呢，只有真正的话呢，得到苏菲的真谛的人呢，他才会体会，才会知道。那么这些现象呢，就证实了的确我们圣人阿林斯拉姆那是天启的，而是真正是那苏伦那西那真主的钦差啊，真主的使者，那就证实了一个实存的实在实有的真主的这个存在。就在古兰经里边呢，对圣人的一个关键的一句话呢，就是你不要啊因施恩而图厚报啊，就你不要因为施恩而图厚报，你当为你的养主而坚忍，是不是坚忍，在古兰经的74章第7节。那么圣人在一生里边呢，都是在这两件事情上显现了他高尚的一种品德，显现了他的一种这个精神啊。然后再讲呢，就是讲这个超前思想的问题啊。就圣人的出生的环境呢，是一个多神教的这个包围的环境啊。当时的话呢，犹太教徒已经是不是犹太教徒啊，基督教徒呢已经很多人背叛了他们的这个圣经，而且的话呢跟这个多神教的话混淆在一块。那么圣人的老辈人呢，他们不认识真主啊，他们的这亲戚的话不认识真主，他的朋友的话不认识真主啊，他的邻居的话呢不认识真主。那么为什么圣人会提出认主独一的这么一个思想呢，而且一个把这个真理的话呢进行宣扬，那现在的话影响到全世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在诚信后世的事情上，那圣人的话圣训里边提起了很多的事实，证明的话的确奥克莱提这后世是存在的啊。第三呢，就是圣人的心灵啊，远离了所有的这个恶行和丑事，而且的话呢是戒恶行善，那么要求每一个穆斯林呢也是要消除心灵里边的这些丑恶啊，这个罪行啊，而且是应当的话洁净自己的心灵，而且的话呢欠上戒恶。第四呢，是在万事中间投靠真主啊，坚信前定，就是好歹都是来自真主。那这一条来说呢，圣人是这样做了，那么他也要求穆斯林呢也遵循在这一条上。第五的话呢，就是我们作为穆斯林呢诚信圣人的这个使命，那苏伦拉西承认圣人，确信圣人，不加以怀疑，而服从他，听从他啊，赞美他啊，这就是在赞主战胜上呢是成为的话呢五件事情上的遵循，就是法利的主命，瓦之布应丹，孙乃祭圣行，穆斯泰尔布那么就是讨喜爱的，再加上二代布就是大小的礼节，在五件事情上呢必须的话呢同样的遵循，在五大天命就五大主命上呢念你灾祸上的话同样重视，不能轻视一件重视一件，在六大信仰上呢不能一点缺陷啊，那么就在这圣人师观的话就定下了这一个。那当圣人归主以后呢，那跟随的话名师，跟随引导者，听从的话呢名师的教导啊，那这些的话呢一直到实际。那么就讲了圣人的23年呢就宣扬了伊斯兰，让伊斯兰的这个思想体系，这个社会保障和这个道德规范呢在人类里边成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古兰经的话呢伊斯兰教的法典呢成为人类里边的一个重要的法典，而且的话伊斯兰教的话呢他的生活方式呢成为人类中间最优秀最好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在23年的时间呢就形成了，这是不可以想象的，那除非是真主的意义，真主的相助，那么就出现了这一个很大的奇迹。那就知道的话呢就是在麦加的时期呢那是3年的秘密传教，然后公开传教呢是13年啊。那么在13年遭受到迫害以后呢，那么这个迁到麦地那，在麦地那的话呢经过了10年的宣扬呢，那伊斯兰教的就改变了整个阿拉伯，影响到了全世界。那么就讲了 在前三年的秘密传教里边呢，就是古兰经里边的这个信士章五十五节里边所说的，你当朝夕赞颂你的主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圣人呢每天的话只礼两次拜，一次就在日出之前啊，就是早上的拜，一次在底格勒的时候，就日落啊之前的话呢礼两拜，就朝夕二时这个颂扬你的主啊，朝夕二时这个颂扬你的主清高。像这些古兰经里边的话就证实的话呢，那么在 Zakir 就赞词的话呢，就在圣人的话没还没有登霄之前呢，那就已经的话成为了定性。第二个阶段呢是十年的公开传教啊，这十年的公开传教呢是从古兰经里边，就是众诗人的214节里边所提的，就你当警告你的亲戚啊，从这开始的话呢公开的宣扬了伊斯兰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这段经呢，就是众诗人的话呢，它里边所讲的呢是启示的话，是穆梭圣人像法拉安呢，像法老王和臣民的话宣教的这个事啊。因为古莱士人呢他从来没有见过啊这个圣人是说谎啊，也没有发现了圣人有不老实的地方，而且称为圣人的话是 ME， 就是属于的话诚实的人啊，从来不说假话的人。正因为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圣人的话把古莱士人召集起来，就问他们啊，说是我跟你们传的使命你们相信吗？那古莱士人说我们都相信。圣人就说你们为什么会相信呢？就凭着你的话 ME 的这个名称是我们都相信你。那只有艾布莱海宾的话呢跳了出来，说是你的话你该砍断你的手，把你的手砍断啊，这就骂了圣人。所以这古兰经降下来呢，就是艾布莱海宾的两手的话受伤了啊。那么这就知道的话呢，就在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事呢，是真主的话呢在圣人为圣之前就为圣人创造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条件。那么圣人公开的传教呢，公开的宣扬伊斯兰教呢，那么首先的话呢是多神教徒啊对圣人的话极为不满啊，他的话因为批驳了多神教的这个错误的崇拜啊，激怒了他的敌对者，所以这迫害就开始了。那么迫害怎么迫害呢？最早出现的迫害呢是讽刺圣人啊，轻视圣人，嘲笑圣人，否认圣人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事实，而且的话呢这个挖苦圣人啊。接着的话再升一级呢，就是歪曲圣人的这个教诲啊，引起人们对圣人的怀疑啊。他比如散布谣言啊，攻击伊斯兰教，攻击圣人的这个人格啊，这一方面。那么接着再升级呢，就是诋毁古兰经，说古兰经的话是古代的神话啊，说古兰经的话呢啊等等的话呢是抄下来的啊等等一些话啊，就分散人们的这个精力啊，阻止人们的话呢倾听古兰经啊，这就是再升了一级。而且说的话呢，说是古兰经是无谓的谈话啊，他这样的话使人们背离这个真主的道路。他们的话呢要有希望圣人让步，就是跟圣人的话这个进行这个谈判，叫圣人的话向他们让步，那么他们也向圣人让步。而且的话呢利用谈判，利用这一些的瓦解穆斯林啊，使穆斯林的话呢这个消沉，而且消除穆斯林，迫害穆斯林。他的迫害的体现呢，就是在这个敌视伊斯兰教上，羞辱穆罕默德阿林·斯拉姆上啊，在折磨这个跟随者上，这三方面的话呢就是变本加厉。大家就知道的话，其中有几个人啊，一个的话呢是比达赖，比达赖是一个这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黑人啊。那么他的话呢归信了伊斯兰教以后呢，他的主人就迫害他啊，鞭打他，饥饿，让他饥饿，用太阳暴晒他，后来才决定的话杀害他。所以的话呢把他用四个石头用链子拴了以后呢，把他放在沙漠上暴晒，肚子上还压着一个大石头啊，准备把他活活晒死啊。就在这个时候呢问他呢，他还是聊一聊黑奴呢，我们还没到苏人那去。就在这个情况下，圣人对阿布克勒说，你赶快去救比达利。那么圣人的话说了这个话以后呢，那比达这个阿布克勒呢，他当时呢有4万金币，为伊斯兰教的教门费用呢这时候只剩下了很少一点，他就把剩下的最后的一点呢就是这个救这个比达利啊。他对比达利的主人说呢，说比达利到哪儿去了啊，他逃走了啊。所以说我不是跟你说他逃走，我是跟你做生意，我准备用钱把他买下。哎呦，赶快赶快，他死了没有？ 所以带着阿布巴克跑到沙漠里边，这时候他比达来的话奄奄一息啊，那么阿布巴克呢把身上带着一点水让他喝了，把他这个救了回来，从此就跟着圣人的话寸步不离啊，这是对这个跟随者的迫害。那么要知道的话呢，就是除了迫害以外呢还有杀害啊，杀害的话呢就是知道圣人的话呢在离开满克到麦迪那的时候呢选了40位这个索哈布啊，他们的话有三条任务，第一条任务啊，这还在地里的斯拉姆就是宣扬伊斯兰啊，顺脉这还在地里的斯拉姆你继续的宣扬伊斯兰啊，第二条任务呢就是保护千世们家属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第三条呢就是迎接我胜利的归来啊，这40个索哈布呢先后都遭杀害啊，到了最后一个索哈布呢啊，他有一个妻子和孩子也被抓住了，钉在三个这个木砖上啊，就问他呢你还信不信那个穆罕默德，他聊聊还印度老马的死那些，那么这个索哈布就被杀害了，接着又问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仍然说聊聊还印度老马的死那些，然后就用一个长枪从下身穿到喉咙把他妻子给杀害了，就再问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说我不信了啊，就把他放了，他跑到圣人面前哭了，说圣人啊，我欺骗了他们，我说了假话，圣人说的话呢，以后你遇到同样的情况呢，你同样的话呢啊，这个对付他们。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就知道40个索哈布呢先后都是为伊斯兰教的这个而殉道，那么就提醒了啊，这个中间的话就是阿麦尔的事情，阿麦尔的事情啊，阿麦尔的话呢他因为跟随圣人呢啊受到了这个迫害，在烈日之下呢暴晒啊，用这个晒热的石头呢把他的胸口的话呢压在上面去烫啊，甚至于把它扔在水里边泡浸泡，那么这当这个阿麦尔受不了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欺骗他们说的，就是我的话呢这个不跟随圣人了，结果把他放了回来，他就向圣人的话呢这个哭泣，向真主的话求恕饶啊。那么古兰经的话呢就在密封山的106节里边说，在归信真主之后啊，又背叛的人除非是被迫啊，内心仍然坚信不疑啊，若因叛教而心情舒畅者，必定的话呢遭到天谴，遭受重大的刑罚啊，这是密封章的106节。那么这一章降下来呢，那么就是说明了这个古兰经的它的真理性啊，处理问题的全面性啊，这一点的话呢就要知道。那么再讲的话呢，要知道就是在阿斯莫奈的话呢，他的整个家族里边都是跟圣人对头的啊，只有阿斯莫奈本人的话他坚守在圣人的这个教门里边，是为什么呢？因为圣人的话呢说的话，在不拉大天仙的话呢传这个启示给他啊，那么这个阿斯莫奈的话呢他没有见到啊，但他仍然的话在归信之中，但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圣人的话头上冒汗啊，眼睛的话呢呆滞了啊，觉得的话脸面色发红了啊，甚至头在看着天，他就往天上一看的话，就发现天上有一个穿着白衣服的人呢降了下来，站在了圣人的右边啊。这时候的话他全信了伊斯兰教的教门啊，为伊斯兰教门的话没有任何的一点怀疑啊，就明白这个话。那么就再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知道阿麦尔的母亲呢是第一个被杀害的妇女啊，用阿麦尔的母亲呢，她的话呢是叫做这个斯麦耶啊，她是被阿布扎哈勒用枪给刺死的啊。当时候的话，她是在阿布扎哈勒的家里边做奴婢啊，就是他家的奴隶。那么她的阿麦尔的母亲的话呢，归顺了伊斯兰了以后呢，那么阿布扎哈勒迫害她，她坚守在正道上，以玛尼的坚定上呢。所以阿布扎哈勒用标枪的话把他活活刺死，这就是第一个的话的寻道的妇女。那么其他的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女奴呢，他们受到折磨的话比这个更严重啊，那么就经常的话就被他们的主人把他卖到了外地啊，要明白这话，他们受饥挨饿，甚至于的话呢这无法的话呢生存下去，从他们的主人的家的话逃跑出来，然后又被抓了回去啊，受到了残酷的这个伤害，但他们的信仰的话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就讲的话呢，就是 这个事件里边有一件事情呢，就值得很重视的事情，就是当这个迫害加深了以后呢，那么有一部分这个圣人的圣门弟子呢，就逃到了埃塞俄比亚啊，逃到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的话呢，当时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他的国王的话呢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徒啊。那么去了以后的话呢，国王把他们保护下来啊。那么第二次的话呢，是一共有83个人，就是这有18个妇女啊，后来又去了一个妇女，就是有19个妇女啊。那么他们的话呢，随同着男子的话逃到了埃塞俄比亚啊，那么去避难。那么古莱什人就是阿布扎哈利、阿布那哈宾这些人的话呢，就派了2个人啊，两个人能说会道，而且是非常精明的2个人呢啊，去这个埃塞俄比亚。其中的话，一个就是阿麦路啊，伊布利哈西啊，和另外一个呢是阿布罗比亚啊，伊布利罗比亚，这是第四个儿子，就是属于阿布罗比亚，他第四个儿子是吧？这个派去的话呢，要求的话，埃塞俄比亚的国王把这些逃去的穆斯林呢，这个让他们带回来处死啊。当时的国王的话呢，叫做兰扎希啊。那么这个国王呢，他的话是信奉基督教的啊，他就问了这些啊，这个穆斯林啊，问了这个穆斯林，就说你们的话呢是怎么样子的信仰的？那么当时候呢，就练了这个就是这个叫做杰萨尔啊，伊布利阿布塔利吧，这个人呢，他就练了这个买了秧的这一段古兰经。那国王的话呢，最后表态呢，我不会把的话呢，信主的人交给的话呢，拜偶像的人去处死、去绞死啊。所以他们得到了这个国王的这个保护。那么一次非常狠毒的阴谋呢，那么在真主的相助上呢，也给失败了。那么从这些事情上看来呢，就是我们圣人在为圣之前、为圣之后的受到种种的迫害，但是都有真主的相助、真主的护佑啊。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呢，就说明了，就是我们的话呢，这个教门呢，圣传的教门呢，它必定的话走的是索诃部的道路啊，跟索诃部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我们遵循在什么呢？阿赫里什那提上啊，我们遵循在的话呢，原本的伊斯兰教之上，那必然的话会被一部分坏人所迫害、所伤害啊。但这一些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跟前辈的圣门弟子所遭遇的事情是相同的啊。所以在这件事呢，苏克兰拉感谢真主啊啊，阿拉哈姆杜林拉那比阿拉米呢，感这个万战的话归这个全世界的主啊。那么就把这话就说了，阿拉姆莱克，阿拉姆莱克。